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4号，公元2014年8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代表团会见澳洲国会议员；美国国会法案表示明确言论自由，限制中共党媒入境；西藏青年会表示为西藏事业继续努力团结共进；各界持续反对中共镇压西藏持久县藏人；印中团体在两国首脑会晤之际举办研讨会；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实验学校特别大会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在坎培拉会见了澳洲国会议员，介绍西藏问题。本月23号开始澳洲展开参访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结束对悉尼的访问行程后，本月26号开始对澳洲首都堪培拉展开访问，同澳洲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进行会面，并向70多名当地流亡藏人发表了讲话。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苦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周三27号，西藏议会代表团从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安吉拉女士为首的来自澳洲多个党派的代表进行会晤，针对西藏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天下午，议会代表团在澳洲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外交事务小组发表了讲话，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拉巴措国继续表示，西藏议会代表团成员还在坎培拉向70多名当地流亡藏人发表了讲话，介绍目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凶天问题和中间道路政策。据介绍，昨天28号开始，西藏议会代表团前往墨尔本展开访问，结束在墨尔本的行程后，本周日31号返回印度。此外，应意大利博阿扎诺欧洲学院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近日对意大利南地罗尔和特伦托自治省展开访问。8月24号，加日卓玛部长同南地罗尔自治省主席阿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流亡藏人社区和南地罗尔自治省之间的农业开发和寻求市场计划项目协议。当天下午，加日卓玛部长前往特伦托自治省，同该邦议会主席布罗诺为首的多名重要举行会晤。当时他们对藏人秉持的和平非暴力原则表达了支持和赞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公布第5379号法案，即中国人权保护法案，要求禁止参与严重人权迫害的中共官员以及中央电视台等13家中共官媒人员进入美国。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23号公布的中国人权保护法案，除要求禁止参与严重人权迫害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解冻在美财产等制裁外，还要求限制13家中共官媒的赴美签证。法案指出，为了进一步保护国际承认的言论自由，确保资讯自由流通，保护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提出措施限制中国媒体签证、限制中国国有媒体官员签证，以及取消来自中国国家媒体机构人员某些签证或非移民居留身份。当中制裁对象包括中共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广播网、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全球时报、光明日报、法治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主张西藏独立的联网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总部就针对个别地方分会擅自修改宗旨一事召开记者会，强调为西藏自由事业继续努力，与这些组织和解，团结共进。西藏青年会于今天29号在达兰萨拉举行记者会，介绍日前召开的西藏青年会第45届理事大会，针对个别地方分会擅自修改西藏青年会会章宗旨方面制定的议案，决议案视这些分会的行为违反会规，并对擅自修改宗旨的地方常委不予承认。
三年卡阶级军列三八党从没做了人白人蓝兄弟没人我的北极兄弟连坐。
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扎西兰桑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这些地方分会仍无愿与总部和解，但基于部分新任理事会成员、前任理事会成员和地方会员有和解之意，因此西藏青年会决定继续与这些地方分会的新任理事成员和会员取得联系和沟通，为西藏自由事业努力创建一个团结共进的西藏青年会。西藏青年会在新闻声明中指出，2013年6月初，西藏青年会驻印度贝拉库北地方分会的部分理事成员擅自将地方分会的名称改为贝拉库北西藏青年会。当年6月19号，部分地方分会的11名理事成员在印度麦索城市中召开一次会议，制定决议案，擅自修改西藏青年会会章和宗旨，修改地方分会的名称，更换单位公章和文头纸，并决定只要不改变西藏青年会追求独立的立场，不会与总部理事会取得联系等。据了解，要求改变追求独立立场的西藏青年会8个地方分会分别为贝勒库北、红索、果里嘎、芒果智、班加罗尔、达拉霍瑟、拉达克和波安扎地方西藏青年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美国和波兰的藏人和援藏人士纷纷开展活动，对西藏持续现紧张处境表达严重关切，要求中共停止迫害藏人。美国威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自然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几十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本周三27号上午11点钟开始聚集在芝加哥中共临时馆前，呼喊释放村长旺扎、停止枪杀藏人等口号，开展示威集会活动，同时向当地民众和路人散发介绍西藏石举县紧张处境的宣传资料，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境内藏人。次仁桑珠表示，这也是威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举办的第99个纪念拉喀日活动。此外，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在网上发起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全球20个民主国家采取联合行动，要求中共停止镇压境内藏人，促使当局释放石举县徐巴村遭捕藏人。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参访印度，与印度总理举行会晤之际，印中团体在新德里举办研讨会，印度代表则呼吁中共以信任和谈的方式促进亚太共荣。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9月份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晤，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为了促进两国首脑之间的交流，新德里观察员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北京外交学院在新德里香格里拉大酒店中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新德里观察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莫汉、前印度驻德国和法国大使兰加查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和各国大使、记者一同出席了研讨会。受邀出席会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希平座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印度代表莫汉在发表讲话时指出，
亚阿松先生说的
西藏被中共占领后，才有了印中之间的边境纠纷。我们应该以和谈的方式解决边境和环境等问题，其中也包括促进双方在贸易领域的平等交流。同时，双方应该给普通民众提供入境签证，自由朝拜宗教圣地。易世平作继续表示，另一名印度代表郑重强调，中共政府企图把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和达旺地区归属于中国的问题，建议中方应放下独霸的野心，以信任和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在研讨会中，中方代表则围绕两国共同利益、加强商贸关系等议题上发表了讲话。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传统模范学校为首的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各实验学校第一届校长和教师代表特别大会在达兰萨拉闭幕。大会主要为这项教育政策的有力发展制定了多项议案。
新闻局老大的这位刚才说的当老大的定义的操作用的几个国事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欧朱次仁在大会闭幕式上表示，通过两天的讨论颁布了多项议案，其中包括各学校为低年级学生安排专业课程教师，为四年级以上年级安排英语系毕业的专业教师，配备多媒体教学设施，六年级以上实施藏医双语教学，并为教师们提供相关培训，招聘藏语文精进的人才等。参加会议的波安扎西藏寄宿制学校校长南切亚佩向本台表示，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的目的是让学生们具备自由、利他、创新和传承四种思想。这项政策在波安扎西藏寄宿制学校中实施后，不但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藏文水平，更是促进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当前家长们虽然担心孩子们的英语水平，但我想告诉他们，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学生们的优异成绩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民主转型的前提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其他种族、平等、公平等。如果解决西藏问题真的在中国民主转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首先是尊重西藏历史，尊重西藏人民共同的记忆，而非设法改变。否则，转型了的中国对于西藏来说仍然是一种威胁，而且在民主面具的保护下会发生更严重的灾难。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从早先王立雄先生的《天藏西藏的命运》提出西藏问题，然后中国流亡学者曹长青先生的《独立是西藏人的权利》，薛伟先生《独立与统一是选择题而不是是非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